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来到了中华民国114年的11月4号周二的时间喽，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明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演唱会的期间了，所以呢，真的非常的紧张哦。因为子荣这一次担任主持人，然后这一次的流程其实真的跟历年来都不太一样了，所以呢，有些事情要先提醒大家，明天呢。11月5号周三的时间，在晚上的7点半开演的，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听见好时光”公益演唱会哦。不过这一次真的稍微特别一点点啦，在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在平日哦，明天是周三，周三的晚上的7点半的时间，那地点呢也是不同的哦，是这一次在中山堂，是靠近了在西门町这边的中山堂，所以大家呢搭公车、搭捷运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呢、哦。那我们这次活动的时间地点都跟以往的不太一样，邀请大家有拿到票券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还要请所有的没有票券的朋友们，也想要来到现场的朋友们，要提醒大家咯，我们这次也有开放的就是现场补位啦。因为每一次尽管票券发出去，还是有些朋友们可能临时没有办法到，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会开放了一些名额，有着现场补位的机会。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啊，那会开放多少啊，那要几点去排，这个其实我们真的不好说，因为要看当天的现场状况嘛，没办法呢先帮大家做预测。那我们呢会在中山堂的正门口这边，就是验票的地方，我们也会有另外一条的动线，就是让大家可以先行来排队。那我们其实活动是七点半开始，大家可以抓个时间哦到现场去排队。那依照我们历年来的状况，理论上是有排队就可以进去，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先说明啦，因为这一次的中山堂的场地真的比起历年来的各个场地又再小了很多。那其实中山堂只有容纳1000人左右，那大家如果之前去过国父纪念馆的话，就会知道那边有2500，从2500到1000，大家要知道诶多么的辛苦，对不对？但因为真的找不到更适合的场馆，那我们也想要在75周年比较盛大的举行，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中山堂。所以呢，这一次的补位名额其实不太确定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自己抓个时间了。我们七点半左右就会开放着，现场排队的朋友们陆陆续续的来补位，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抓一个时间来到中山堂的正门口。我们在验票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排队动线，如果没有票券但是也想要来到现场来听演唱会的话，可以自己再抓个时间。那如果也想要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看的话，其实我们也有脸书直播啦。那我们直播呢就是 在演唱会结束之后理论上应该就会撤掉了，是没有办法回放的，所以就邀请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哦，在明天的晚上7:30一起打开手机，打开平板，或者是呢投影到了电视上面，一起来看我们的演唱会了。总之呢，明天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听见好时光的公益演唱会，就请有票的朋友们要记得惜票来参加。那如果没有票券的朋友们，欢迎现场补位，又或者呢在家里面看直播，一起来享受音乐的美好了。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有票券的朋友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先行到场啦，先行入座之外，也可以先去上个洗手间，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哦，一样跟上一次一样是没有中场休息的。那如果大家呢在演出的进行当中，如果大家去上洗手间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回来会有点麻烦，因为呢中山堂这边哦，他们会有蛮严格的人员管制，他们会等到了就是活动呢表演到了某一个阶段才会放大家进来哦。那有的时候呢，一出去上洗手间，可能就会漏掉了精彩的部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请大家及早到现场，然后呢先去上个洗手间哦，这样子会是比较好，比较不会有着就是干预了。但是如果大家中间哦，就是演出中间想要去洗间的话，也可以呢依照着工作人员的指示和引导去外面上洗手间。但是呢要进来的话，也要等待了工作人员的一个引导哦。因为有的时候哇，这个活动正在进行，那为了怕干扰到别人，所以呢在外面的中山堂的管方人员他们会看着表演的进行啦，到了某一个段落才会让大家进来。所以呢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票的听众朋友们要提前来，然后去上个洗手间，然后再入场听演唱会会是比较好的。总之啦，明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公益演唱会，请有票的朋友要记得惜票提早来参加。那如果没有票券的朋友们，也可以到现场及早排队，又或者是在家里面看脸书，就邀请大家透过了不同的方式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公益演唱会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7了，休息一下先来听个歌曲。在这一次的演出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彩蛋哦。那在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一位歌手，就是郑敬一大哥。哇，我自己没有听他唱过歌诶，邀请到他我自己也非常的兴奋哦，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精彩演出，还有精彩的表演呢？我们明天就知道了。先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郑敬一大哥所演唱的《今夜我想喝醉》。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咯。
今夜我想喝醉，醉得没有一点感觉，让我对你不会有任何防备，就算不好我也无所谓。今夜我已喝醉，醉得忘了自己是谁，让我为你多留下一些眼泪，就算不对我也无所谓。过去的一切，再给我们一个重新的机会。既然有缘能够相会，让我为你再干一杯。今夜我已喝醉，醉得不知天南地北，我对你不会有任何防备，就算不好我也无所谓。感觉让我的不会有任何防备，就算 算不好我也无所谓，今我已喝醉，醉得忘了自己是谁，让我为你多留下一些眼泪，就算不对我也无所谓。去的一切，再给我们一个重新的机会，既然有缘能够相会，让我为你再干一杯，今夜我已喝醉，醉得不知天南地北，不会有任何防备，就算不好我也无所谓。
大家早安，
起床了没？
要有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持续在回答 FM 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不知道大家哦，平常会不会到了超市或者是市场来买各种不同的蔬菜水果呢？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如何呢正确聪明的摆或者是储存，其实也是要有非常好的一些认识啦。那我们想说，买的东西就直接放冰箱，对不对？感觉冰箱就是万能的，放进去就可以保鲜保物温之类的。但是呢，其实虽然说呢冰箱是最好的储存方式之一，但是呢医师黄轩特别表示说，其实有五种的日常食品其实基本上是不需要冷藏的哦。因为有些的物品啊，可能冷藏之后反而会破坏它的口感，就是它在当中的一些营养素，所以其实我们的东西买来之后要如何的储存，其实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关键，对不对？所以呢，到底有哪一些是医师黄轩来跟大家分享五种的日常食品是不需要冷藏的呢？第一个就是 tomato 番茄 tomato， 因为其实番茄嘛，前一阵子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在当中的茄红素营养满满，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听到了节目就马上买了番茄了呢？但其实番茄不太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呢，因为如果我们把它放进去冰箱的话，反而这个番茄的风味会变淡，甚至影响了口感，而且呢番茄是要室温之下才会充分成熟，那成熟之后才会有这个自然的甜味嘛。那在不管是烹调或者是我们要接入口，其实也是比较香甜可口的，所以呢番茄基本上不用冰。而且呢医生也表示说，我们可以把番茄的茎部，就是呢有叶子的那个地方往下放，然后呢放在一个比较凉爽通风而且远离太阳的地方才能保持新鲜。所以番茄大家放对了吗？第二呢就是马铃薯了。其实马铃薯也是在台湾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用到的一个食材，对不对？像是煮咖喱就必须得用到它。但是呢如果太过低温的环境的话，那大家都知道嘛，马铃薯就是淀粉，那如果温度太低，这个淀粉的转换就会更加的快速变成了糖，那我们的马铃薯呢就会变得粗糙又不好吃。所以呢其实我们一样就是把马铃薯呢放在一些阴凉然后暗的然后通风的地方就好了。但是呢要避免放在洋葱或者是其他的水果附近，因为呢它们可能会有一些释放的气体出来，会加速了熟成。所以其实我们在煮这个咖喱的时候，我们都会买洋葱和马铃薯嘛，基本上呢不要一起放或者是长期的一起放，可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哦。那当然呢刚刚讲到马铃薯嘛，还有洋葱，其实也是毕竟这个就是煮咖喱的好伙伴了。那如果呢把洋葱放在冰箱里面比较容易变软，然后呢也比较容易会长出了霉菌，所以一样放在凉爽 暗暗的地方会是比较好的，除非大家是已经先切好洋葱要备用了，那这样的话才放在这种密封的容器当中，冰在冰箱里面。但是也要记得不能够放太久，最多呢洋葱就是呢切完之后来密封，然后放在冰箱里面三天才是它最好的一个保存期限。所以大家平常买的这些食物食材，大家放对地方放对位置了吗？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呢？包含了像是面包也是，大家平常应该有时候也会晚上买个面包，然后呢当明天的早餐，对不对？但是呢冷藏的面包反而会让面包体哦干得更快。那如果呢大家想要来厨房面包的话，一样哦就是在室温比较干爽干燥的地方，又或者是呢有一些的朋友们可能比较搞干，会有这个面包盒子，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厨房会是比较好的。那如果呢诶也很害怕如果没有把它冰在冰箱会发霉怎么办，其实就可以把面包先把它放在密封的塑胶袋当中，再用铝箔紧紧的包住，这样子就可以相对的比较可以延缓它接触到霉菌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我们有些是那种整条的面包或者是吐司我们要放在冰箱冷冻的话，那其实也是 OK 的啦，但是呢就要在后续呢好好的解冻然后烘烤，可能才会比较恢复口感哦。所以面包的存放其实也是还蛮重要的。除此之外呢最后一个就是蜂蜜了。其实蜂蜜这个真的是还蛮特别的一种食材，对不对？因为它的低湿度还有这个天然的酸度，让它呢如果放在一般的地方是不会坏掉的，如果你放在冷藏的地方反而会让这个蜂蜜会导致着结晶，所以呢就会影响到它的口味口感，而且还有它的营养价值。所以一样哦，蜂蜜我们如果是整罐买来就可以放在比较凉爽干燥然后远离阳光的地方，就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下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些物品的保存存放是不是真的放对地方，如果不对的话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位置，或者是下次要记得。总之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食物食材的摆放其实要放对地方，才能真的让它有好好的这种口感之外，也不会来破坏掉它的营养价值，就跟大家来做分享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咯，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咯。
你说过从此把我忘记，我说过不愿把你提起，谁知道偶然碰在一起，我们俩又是甜蜜蜜。你说你想念我，
Amy, 你回来上班了，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疾病管制署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龄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进行今天的单元，邀请到了豌豆老公主 Am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首领游学不同的体验。像是呢 Amy 真的有去了非常多的国家，除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说的像是日本啊还有英国的体验之外，另外呢像是 Amy 也到了西班牙。但是因为像是英国我们就可以很能理解，毕竟我们台湾接触着英文的时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虽然说大家可能一般词汇不是那么多，但是慢慢学慢慢学还可以。但是西班牙像是 Amy 本身就会西班牙文吗？
其实我30年前呢在学校修过2个学分的西班牙文，可是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很认真学，然后再加上时间经过了30年，
真的
就有学跟没有学都是一样的
是。
所以我们要去之前呢，我有请了一个家教，就上了10个小时的基本发音，然后我就出国了嘛，我就去带了这个游学团去了西班牙。那以发音来讲呢，它其实是比英文容易的对，可是它的文法比英文复杂。
哇，
那但是我们只去2个礼拜的时间，几乎是在幼幼班的
阶段，
对，学习阶段嘛所以其实只进步了一点点，但是会有很有成就感。
也是
觉得大家不要排斥说学习新东西，新语言也是一样，就是其实这是促进脑筋活化很好的方式。很多外国人靠学习这个语言来防止老年痴呆啊或者等等的
对，不过真的学习一个新的语言真的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契机，或者是有一个更向上的一个动力。像是我也是因为之前要去法国，然后就开始学法文，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哇超级烧脑的，我也是就是恶补了一下之后马上就出去，但我就觉得说哇太困难了，我觉得真的是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就是开启一扇世界大门的钥匙。但是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虽然说难归难啦，但是这就是一个让自己的不管是真的是大脑活化，或者是让自己有另外一个目标的可能性嘛。像是我们就会为了达成某一个比如说像要旅游的目标来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像是呢 Amy 到了西班牙也是尽管呢西班牙文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呢从中慢慢慢慢的学习，也得到了成就感之外，更重要就是深入当地来体验啦。那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热情洋溢的一个地方，在这边其实也做了蛮多不同的一个体验的耶。
其实西班牙这一团首领游学团呢，我觉得它是非常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因为呢除了语言之外，像我们刚才讲的像我们去纽西兰啊或者是英国游学，那大部分早上时间都在学语文，下午是在旅游。那西班牙不太一样，西班牙呢我们有上烹饪课，西班牙的烹饪课，然后还有西班牙的舞蹈，就是那个
弗朗明
哥舞蹈课，然后我们甚至有品酒课。
就
它非常的多元，就是完全非常非常符合首领想要的东西。就是语言的部分当然是有一点点困难，可是反正大家都一样，大家一样就是从头开始学你也不要觉得说你特别的落后啦，或者是程度不好没关系，反正大家都一样。可是玩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都很嗨，
一定的
对，然后也不管语言，你也不管老师讲的听得懂或不懂，反正你就照着煮。然后像品酒课老师都还没说叫我们喝，我们已经把它喝掉了就是可是就是很有趣
真的。
然后我觉得回来之后大家的感情也很好，因为你有一起 这些共同的体验、嗯、
没错
我觉得非常棒。
在台湾当然也是可以学佛朗明哥啊，当然也是可以学西班牙料理，但是到了当地其实很多的地方或者是很多当地的一些方式还是会跟在台湾学习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是一群人一起去，然后你才可以做一些客制化的东西。
嗯，
你如果是单独报名去参加这种游学课程当然也可以，可是学校不可能为你一个人客制。
嗯，也是，
那因为我们是有一群人，那我们就比较知道说啊，我们台湾朋友喜欢什
么
不喜欢什么、
哦、也是，
所以我们就把比较多的元素放进来。
嗯，
然后那个烹饪课你说在那边跟在台湾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在台湾也办过一次西班牙料理的烹饪课。
嗯，
可是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老师会用当地的食材、
哦、食材，
那一天煮的巴埃亚里面有放了土肉。
哇，
然后、因为我们都西班牙文不好、嗯、很多同学那一天吃了什么东西他们都
不知道。
对，然后回来之后他们看了我的书、嗯、然后就说啊，那天里面竟然有兔子肉，他们都不知道。
但是这在他们的饮食方式对不对、
好像兔子肉是他们蛮重要的一个肉类。
对,、啊、对没错、
对，好像在希腊他们也吃兔子肉、嗯、你如果去菜市场看你会看到一只一只吊起来的兔子。
嗯，这个对大家来说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文化冲击。
没错。
为什么可以吃兔兔，常常在电影上面这样说，但是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呢在当地真的可以体验到了在台湾可能体验不到的，光是这个料理的食材啊，或者是他们的用油啊，还有他们的辛香料等等的，在台湾呢其实也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还有体会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Amy 也去了蛮多次的首领游学，不管是自助啊或者是带团去，其实在当中呢也会遇到非常多的首领同学嘛。那像是因为我如果是带团的话，就是台湾的同学就从四面八方一起过来，然后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一起上课一起玩，但是在这些的语言或者是这些的学校当也会遇到了外国同学。其实在跟不管是同龄或者是偶尔会遇到比自己年长的这些朋友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其实在做这样子一个语言的体验或者是交流，这个感觉又很不一样，小时候的感觉。
对，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是去参加这种熟龄游学的课程，而是去参加一般的课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年纪可能可以当孙子。
嗯，对、
你会遇到这样子年纪的同学。可是问题是我们如果参加的是特别的熟龄游学的课程的话呢、除了我们自己本身是五十岁以上，其他各国来的人他们也是五十岁以上甚至是七八十岁。
嗯，哇，
然后起上课的话就是老师的教法也会不一样。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下午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团体活动或者是旅游，那我们玩的东西也不一样。
嗯，
比方说我们会一起去菜市场吃 tapas 然后一起喝酒。
对，
这些东西呢就是会这叫什么分龄分众旅游。
嗯，
就是我们这个团呢就是除了分龄以外，分龄就是说你的团不会从一岁到九十九岁都有嘛，
年龄分，
对，
分开，
你就是五十几岁以上。
嗯，
然后呢分众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喜好我们才一起去参加这样行程、一起去旅游。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旅游方式呢反而更有趣。
那应该在当地也遇到了很多可能是外国的朋友，像是可能日本啊或者是北欧，他们也还蛮喜欢参加这种活动。那是就是又可以在当中可能到了英国，但是认识的可能是除了英国之外其他的欧洲朋友啊。
啊，对，比方说在英国除了老师是英国人之外、其实同学就是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在英国遇到最多就是瑞士。
对啊，
然后以前是日本人去很多。
哦，是啊，
后来因为英国要脱欧嘛，
哦，
所以日本人就害怕，因为日本人的个性你知道、他们就是比较
新的、
对，所以我们那一年去的日本就比较少。
哦，是哦，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原因。
对，他老师也不晓得什么原因。然后我们遇到瑞士啊德国这些都有。德国人比较多去西班牙。 因为好像听说德国人的英文都还不错。
哦，
所以他们选择的就是西班牙，
不同的语言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会认识一些各国来的朋友，甚至比较特别是我们南美洲来英国学英文的。
好酷哦。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呢，美国那么近。
对呀、
对，他们就说签证不好拿还是什么问题。所以他们就到了英国去学英文。
也是，哇，这些其实都可以再度的扩大自己不同的视野，因为到了外地游学本来就是很冲击很新鲜的一件事情，但是又在当中可以继续的扩展开来，这点其实可能是很多人在出发之前没有想到的吧。
对，然后我们的团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甚至有听说，有一些人去参加首领游学团，他们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
哇，
我觉得这也很美妙，
真的也太浪漫了吧！
真的真的，因为我们在台湾，可能我们的个性什么都比较保守，你要跟人家交朋友什么，可能没有那么快热络起来。
真的，
人外国人他们就是很热情，
没错。
然后呢，他喜欢你，他就会在很短的时间跟你表
主动。
对，所以我觉得说也不一定要找到第二春，或者是找到爱情。你有时候认识一个新朋友，你也会觉得很开心。
这倒是真的，因为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一些不同的旅行，或者是像这样子一个首领游学的方法哦，可以从中呢扩展我们的人际交友圈。那像是 Amy 自己本身也有很多，不管是台湾的同学啊，曾经去游学，或者是在外国认识的这些外国的朋友，在回到台湾之后还会持续联络的呢？
我比较常保持联络的其实是老师。
哦，老师也很棒哎。
对对对对对，比方说我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英国师，他一年工作六个月，他其他六个月都在旅行在玩嘛。
嗯，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会交换脸书啦，然后我也会看一下他的讯息，有时候我们就会在脸书上互相联络。
嗯，
然后同学的方面跟台湾同学比较多保持联络，我跟外国同学比较没有说有很多的联系，因为我们去那边的时间其实还蛮短的。
对，也是。
然后我的同班同学大部分也比较少。
嗯，
对，然后大部分也是我们台湾同学比较多。
嗯，
所以呢回来之后我们都还会聚会啦。
哦，
尤其是西班牙那一团，他们的感情很好。嗯，因为大家都是几乎零基础嘛，都不会讲。嗯，然后去那边就是大家要互相帮助，互相取暖。
嗯，
所以回来之后就有那个革命情感。
革命情感，对啊。
对，
哇，这个真的是很意外。因为其实在年纪渐渐增长之后要交朋友其实真的很困难，尤其是交到这种真的是很刻骨铭心的这种共同战斗的朋友。其实在可能首领或者大家已经进入到了社会之后，其实要找这些的好友更加的困难呢。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因为第一个年龄相仿。
嗯，
第二个就是你有共同的兴趣。
嗯，
对，然后这样子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变成好朋友。
对，
那借由这样的游学的体验呢去了，然后大家发现啊，原来你也喜欢语言啊，我也喜欢，然后我们的年都差不多啊，那我们又全部都住在台北啦或者是什么城市。嗯，那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常常联络，然后出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聊这些我们过去一起发生一起经历过的事情。
嗯，
然后久而久之就变成好朋友。
不过呢其实我觉得 Amy 哦也很特别，在当中呢也有像是带团嘛出去玩啊，或者是自己也是参与者的角色，其实就可以用着不同的一个也来看待这些不同的首领游学的这个规划。那像是在当中其实也遇到了蛮多像是可能欧洲的这些首领游学的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呢其他的欧美人士，其实光是在这个退休或者是准备退休的这个相关的规划上面，其实跟我们台湾的一些观念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哎，
家庭观念来讲，他们比较没有跟子女同住的这个习惯。
嗯，
然后在经济上他们也比较独立。
对，
所以说他们要学会安排自己的生活。那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在退休前，他们就每年几乎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去学习或者是度假。
嗯，
那退休之后呢，甚至有人是每年回到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学校去游学，
哇，
去见老师。
嗯，
因为他跟老师已经
朋
友
了。哦，
对，
他
就好像是回娘家那种感觉。
嗯，
对，而且他们对语言呢，可能就比我们有天分。怎么讲呢？因为他们从小，像欧洲人从小都会讲好几种语言，因为他的邻居就是讲这些嘛。
嗯，
比方说像德国人，他可能会讲法文，他会讲西班牙文等等。
嗯，
然后他就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游学。
对，
所以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讲不是新的观念。
嗯，
然后也行之有年了。
对，
那对我们来讲可能稍微还比较新一点。
嗯，
那他们的家庭观念啊，他们对生活的安排，还有他们对旅游的观念，都是跟我们完全截然不同的。因为台湾现在目前还有很多人都喜欢打卡的行程嘛。
嗯，对。
哦，我一天要补个地方。嗯，要吃三家什么样的餐厅等等。嗯，那对他们来讲这些已经不存在了。以他的年纪来讲，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就是要 long stay。
嗯，
我就是要很放松，我就是喜欢跟人聊天，我一顿饭可以吃三个小时。对，然后我跟你可以喝酒喝到三更半夜。嗯，他们就是 完全的在好像享受自己，然后活在当下。
嗯，很活的感觉。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观念就差距蛮大的。像是因为在像是子女的部分，很多的可能成年之后，可能十八岁就会离开家里面了。那都当然就是子女有子女的事业啊，或者是家庭要打拼要努力，所以很多的夫妻呢就会变成了自己居住，甚至呢如果伴侣呢已经过世的话呢，就会变成独居。所以呢在我们的台湾的观点讲这个独居老人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耸动的一个话题，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子女不孝啊，然后这个很孤苦无依。但其实在外国这个独居这件事情其实是他们很正常的一个生活，而且可以透过很多的这些生活或者是一些方法都要自己来，反而会让他们这个身心灵更加的活化更加的健全呢。
没错，其实在国外独居老太太真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因为女性的寿命本来就会比较长。那像在英国他们的做法就是说他们就做接待家庭，有时候是经济的需要，那有时候是你看你的房子打扮，你接待的人进来，然后他可以住在你的房子里面，晚上可以跟你聊聊天，
对
你有一点人气，然后你又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
对，
那我觉得他们这一点就还不错。然后再说他们的姐妹淘啊什么，他们也会固定聚会，像我在英国寄宿家庭那个老太太就是这样，她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固定跟她的姐妹淘聚会，然后她也会上健身房。
哇，
对，然后就是偶尔做接待家庭，接待我们嘛。
对，
然后有时候有空才跟子女孙子碰面，然后一起吃个饭，也不是很经常的事情。虽然他们也不是住的说非常远，
对，
可是最重要的是他们一起去度假，比方说在圣诞节啦，或者是什么时候，他们会一起去度一个比较长的假期，
对，
去上游轮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安排，我也不觉得他不开心。
对呀，
他早上很早就起来，然后就上网先看一下新闻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会看一些赛车的节目。
天哪，
所以就是很不一样，
超前，
就是跟我们台湾的有一点点年纪的老太太可能不一样。像我妈妈就只会看那个连续剧，有没有台语讲台语的连续剧？对，所以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真的哎，哇，这个真的是要到当地深入的体验或者是体会，然后住在这个寄宿家庭当中，才会有这样子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新的视野。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都是很向往，但是呢都不敢进行的事情。其实呢 ，Amy 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把很多自己的这些生活的体验啊，或者是这一些自己的经验还有技巧呢都在书籍当中，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请大家可以参考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收听游学半百人生的海外体验营》。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子荣邀请到就是作者豌豆老公主 Amy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Amy。
谢谢子荣。
故乡的云，它不一向召唤我身边一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
哇哦，下个月你就十八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你成为乐活保健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李荣，进行今天的单元，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关心到了我们的三餐饮食健康，到底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油要如何挑、如何选、如何吃进更多的健康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邀请到就是健康顾问博凯来到节目当中，博凯你好。
Hello， 大家好。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常常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油其实真的有很多种，尤其是大家呢在近期比较会特别去挑选的就是橄榄油了。因为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不管是健康的报告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饮食法，其实都提到这个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
是，其实油有分很多种啦，那因为我相信现在油做这种那大家常听到会是橄榄油，但是还是听到其他油，很多人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分辨。
对，
那我快速跟大家科普小知识好了。其实油有分为 Omega 3 Omega 6跟 Omega 9。那 Omega 3哪些有 Omega 3？因为我常常在那个巷弄长照站在哭，我都会问一些大哥大姐，哪些有 Omega 3？ 因为他们很会买，我就问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了。那哪些有 Omega 3？就是鱼油。
对，
那吃素的怎么办？紫苏油
哦，紫苏油、
印加果油就是属于比较属于 Omega 3，它占身体的 15%， 油脂的营养占的 15%。那 Omega 6哪些油有 Omega 6？ 就像葵花油、大豆沙拉油，这个就是属于 Omega 6，其实也很重要，它占了将近 15%。只是现代的饮食环境 Omega 6吃太多，所以身体就容易发炎。所以就会鼓励要多吃3跟9。好，我刚刚讲到3跟6都是各 15% 嘛。橄榄油就是 Omega 9， Omega 9它占了 45%。
哇，
你就知道，所以选对了一瓶对的橄榄油，身体油脂营养就可以解决将近快一半。所以橄榄油会这么重要是有原因的，是这样。
对，因为像是我们真的常常听到什么 Omega 369，这其实都是一个算是营养的关键密码。但是为什么 Omega 9对我们的身体那么重要呢？
因为第一个，因为我们人有三大营养素嘛，蛋白质、油脂跟淀粉嘛。那油脂刚刚就讲我是369。那酒又占了将近快一半。
是。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那每天喝油很好处非常多。其实现在很多人选错油会影响到他的消化道的问题。肝胆的问题全部都跟油有关系。包含荷尔蒙全部都跟用到不对的油有很大的关系。
对。
更何况三餐都会用到油。
没
错。所以那都是更息息相关。更不用说像最近很流行很多饮食法嘛，其实都跟油是有息息相关的。
对啊，对啊，
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油非常非常重要。选对油对身体健康真的差很多。
没错。
对。
但是其实呢，发现我自己身旁有一些的长辈朋友，像是我们家的老人家，因为真的在年纪渐渐增长之后，他们吃的越来越清淡，而且他们会很怕油的东西，所以他们反而现在很多料理当中都不添加油。像我阿嬷就有一阵子，她真的只吃烫青菜，
哇，
然后又不其他的调味，我就觉得第一个她很厉害，就是那种无聊的食物，
哇，不容易，
她也可以吃。第二个，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献证明，其实有的时候油脂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说非常的重要，无油也不一定是健康的选项。
因为其实我们吃三餐为了要吃它的什么营养？
没错。
那刚刚我提到三大营养就是蛋白质、碳水跟油脂，所以只吃烫青、吃水煮是营养不良的。
没错，
我挑明说是营养不良的。是，那如果说今天这样子营养不良，身体也会出问题。那现在那么多的保健品也是营养补充品啊，但是三餐吃不对， 营养不够，吃保健品也是有限，
对啊，
所以油很重要。那当然就是料理的方式跟选择的方式，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去了解的。
没错。为什么在橄榄油这几年会蔚为风潮，然后有越来越多的饮食法，其实也把这个橄榄油或者是油品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因为在橄榄油的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营养价值，而且会提出来了其他的食材的一些营养，对不对？
是，像橄榄油它的营养除了 Omega 9，它还有维生素 ADEK，里面还有角鲨烯。像我这边有一些做专柜的小姐，那他们会拿好的橄榄油来卸妆
哦，
然后又送像手或比较干有没有，或指缝比较会有干裂的，会拿好的橄榄油来涂，其实它都有保湿的效果。
对，
橄榄油非常好。那如果说像平常要保养，人会生喝嘛，好的油喝下去会辣辣的，你知道吗？会刺刺辣辣的，那就是橄榄多酚。那像我们自己在平常在使用的话，或者在选择使用的话，其实像橄榄油加饭就淋饭就很吃了、很香。那或者是早餐吃馒头也可以淋橄榄油，我最喜欢橄榄油淋在豆浆喝、好香，好好喝。像你打精力汤你也可以加橄榄油，那如果说你在滚那个鸡汤啊，或滚汤有没有，或者炖汤，你淋一点橄榄油也非常非常好喝。它可以把食物营养全部都提炼出来。
哇，
是
这个是各种不同的运用，现在博凯都是变成了专家，对不对？
因为怕死啊。
哇，而且就是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这些营养或者是这个健康的一个保留啦。
是，其实我最喜欢橄榄油加柠檬汁、我跟你讲那超好喝。
是，
你想难想象哦，柠檬汁要用到原汁或者是自己打、你就是 25cc 的橄榄油加 15cc 柠檬汁，你想这样会不会太酸？
对啊，
你跟你讲，你含在嘴巴的时候、你稍微漱一下，会帮你调出一个维他命 C 的甜味，很好喝。那很多那种肝啊或什么的饮食法，就是会保养肝脏的饮食法，就是用橄榄油加柠檬汁就可以帮你保养。其实肝脏也是需要好的油脂，非常好吃。
柠檬这个倒是没有尝试过，但是我觉得在夏天非常非常的适合，
非常适合。对，因为很多人把这样，外面还有很多专门在教减脂的也有这样调，就是橄榄油加柠檬汁，加一点点的蜂蜜或加一点点蜂糖，把它做成是断糖饮。
哦，
断糖饮就是有很多人在可能不能摄取太多的淀粉，体质像血糖比较不稳定，不能摄取太多的淀粉，他就会调这个，可以让自己比较可以不会容易那么饿，那就很有效，而且对身体也很好，而且有营养，
感觉就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对不对？
是，因为我刚刚说油里面有维生素 A D E K 嘛，那现在不是大家很流行吃叶黄素，
对，
顾眼睛，叶黄素里面是有加维生素 A， 有的都加维生素 A，
对。
但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有说如果今天你在吃叶黄素，你要搭配油脂，不然那个吸收率会下降。
好，
对，因为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你还是要搭配油脂。
嗯，
所以油很重要，
很重要。
对
对，所以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健康的观念，其实就是跟着我们的科学的一个进步，其实一直在更新。可能在早期大家觉得说啊，油就是不好的，会对身体造成了什么负担，但是现在反而是说，你没有油反而不行，
会
不
行的，不行的，不行的，
对，
一定要吃好油。
但是这个油非常的重要之外，其实要如何挑选好油，又是另外一个关键，因为其实油脂嘛，其实刚才讲到这些好的营养成分，也是要有一个好的厂商，或者是一个好的制作流程，甚至是一个好的果种等等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加持。其实这个油品的选择真的非常的多，但是如果吃到了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或者是品质没有那么的健全的油品，是不是也会对我们健康有害呢？
当然哦，大家想想看，我刚讲的三大营养素都有经历过食安，有经有经历过食安，
有啊，很严重
很严重、
那个、时候。
对，那其实它里面就是有一个刚刚提到的，还有一个数字就叫酸价度、那酸价也是有重要的一个一环哦、那在欧洲橄榄油要酸价要在 0.8 以下才可以列为食用油，当时食用油风波被验出来是超过2
啊，这个数值太夸张了吧。
是，而且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
是啊。
所以那当然现在已经都标准都越做越进步，都非常好。那其实我们还是用欧盟来看是最好的。那所以油重不重要？
很
重
要。
那你看现在用不对油，现在身体问题很多的很多。像生喝油的好处我直接说好了，如果每天有生喝油，我们这边最多很多那种吃点淀粉就会就会不舒服的，有没有这种类型的？
有
胃恰生啦、这种非常帮助。那第二种比较不顺的
没错，
也很有帮助。还有 哦，我现在才知道很多长辈啦，我们就长辈朋友，因为我常常在乐龄的活动，在巷弄长照站，我们有在服务，其实我发现很多人牙齿不好的很多，
哦，是，
哦，牙齿啊，我爸爸自己也是牙齿不好啦，嗯，那牙齿不好，讲真的，营养都不良，
嗯，
一定要更吃更营养的东西，也不能乱吃。
对，
像我那时候，我爸就忍到65岁才去做牙齿。
嗯，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有补助，
哦，也是很
对啊。我很担心啊，我说你这样没有营养怎么办？
啊，
他说没关系，我有个群组。
嗯，
我说什么群组？他就给我看赖群组，叫无齿俱乐部，都没有牙齿，他们就都煮一些软的东西，
哦，
大家吃。对啊，
嗯，
那现在去做牙齿，现在吃东西就比较哇，
嗯，
真的差很多，
嗯，
哦，营养很重要。
对啊，
对，
其实真的是健康要还蛮全面的，
没有错，营养是关键。
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很辛苦，因为现在就是每一个东西都要去注意，对不对？
对，
很多原本可能大家在意或者是不知道的小细节，其实我觉得这一些的，不管是这些食安的风波，或者是甚至在之前的油品风波爆出来，其实也好，就让大家更有这样子一个危机意识。
是，
对，
因为秀贤刚刚讲牙齿，我刚刚忘记讲怎么保养。
嗯，
哦，那因为这是医生教我的油漱法，
嗯，
哦，用完餐一定要先刷牙。
嗯，没错。
哦，刷完牙之后呢，要用牙线。
嗯，
第三步就是用橄榄油油漱。
哦，
那医生是建议我含着15分钟再吐掉。
嗯，
那我确实这边有很多的朋友这样是，因为他们都去洗牙嘛。
嗯，
洗完牙那个结石很多嘛，他后来这样做真的好很多，
嗯，
非常多，
哇，
对
对，所以大家可以来试试看，我们也做个科学的实验，
对不对？保养，对，
没
错，没
错，其实就是做一下这样的一个实验，尤其是真的自己有着像是口腔上面的问题，或者是呢在肠胃道上面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哎也可以来选择一个好的油品，
哦，非常非常有帮助，是，
对啊，可以让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可以有更多不同的一个可能。那当然呢，在节目当中呢常常跟大家分享的各种不同的油品选择嘛，那子荣呢也在节目当中长期跟大家分享的是天德瑞的产品了。那当然其实我们的产品的油啊真的就是精挑细选来着，光是这个果种啊，还有我们在产地的制程，甚至是在包装运送上面，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细节。而且我们的油可是皇家御用的油，对不对？
是，没有错，是皇家御用的油。嗯，我们是抢来的
啊。对啊，很不简单耶。
是因为我们老板娘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一定要飞一趟西班牙，就开始买台湾的高粱，
哦，
过去开始 ONG 的哇，你那油要留给我台湾，
哦，
因为我们跟西班牙较顶级的油，我们老板娘是直接都跟他说，
嗯，
你有多少油全部都给我。
哇，
那西班牙都说，啊，你们台湾人是把这瓶油拿来洗澡是不是？
拿来泡有没有？
是，对，嗯，对，真的很缺，而且最近又有战争的关系，油是要进口更不容易，还有气候的关系，
嗯，
又要选到皇室御用这个版本的更难，嗯，
对，
但是今天都有，
对啊，
对，
真的是
好不容易，
因为真的是在国际上面呢，不是只有台湾在缺，
全球
真的
全球都
在
缺，
所以现在橄榄油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珍惜的，
比黄金还贵啦。
可能那有如果有橄榄油那个国际价格应该是的
飙
涨当中，
啊。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
啊，
他们也自己就是有做生计的，也会用到橄榄油。
嗯，
他说橄榄油每个月都在涨，他都快吓死了。
但是又是民生必须，大家如果有想要用好的，其实真的要精挑细选，
是没有错，因为还是要选好油才会健康，
嗯，没错。这一次的橄榄油呢真的让大家久等了，毕竟橄榄油也是生活当中的日常所需嘛。这一次呢终于帮大家进口到了500ml的橄榄油咯。那我们上一波的250ml，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就分享说，哎，有一点太小了，很快就用完，那500ml可能比较刚刚好。我们这一次呢有两个不同的价格，有一个比较优惠的团购组合，也欢迎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我们这一次呢所贩售的500ml的天德瑞的冷压顶级初榨橄榄油，有500ml的礼盒组，那礼盒呢就是一个盒子有两瓶，然后总共两组，也就是呢总共有4瓶的橄榄油，就送礼或者是自用都还蛮方便的。那我们正声呢帮大家争取到的4支500ml的礼盒组橄榄油价格是3680元，另外呢有一个比较优惠的是500ml的原箱进口的，我们就是把 整箱就直接寄给你，总共呢里面有八支，所以呢这样子一个价格是6800元。那这样子子荣帮大家除下来啦，如果我们是买四瓶装的礼盒组，单瓶的价格是920块。但是如果大家诶可以跟亲朋好友啊，或者是社区的婆婆妈妈们一起来凑团购的话，八入的话是6800元，单价呢是850元，其实也还蛮划算的。总之啦，我们这一次呢非常的单纯，就是进口了500ml 的橄榄油，大瓶装的橄榄油。那总共呢有两个售价，就是四瓶装和八瓶装的，看大家要哪一个组合。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需要有要订购的话，欢迎在早上的8点半哦，早上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来订购，2314-9121 02-2314-9121，欢迎大家呢打电话来做询问，来做订购咯。那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啦，实时的把握好康，让我们呢把健康带回家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子荣非常的开心可以再度邀请到了健康顾问博凯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博凯。
好，谢谢大家。
而今天的早安大家讲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需要订购橄榄油的话，欢迎在早上的8点半之后拨打2314-9121咯。而今天的节目呢也到此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是子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04.1 空中再会，拜拜。
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我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有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风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